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八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请翻到新约部分的第244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贩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当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尼亚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必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耐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是末世服事的挑战，讲员是叶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到你面前再次求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能够指明我们现在的需要，你的话语也是我们路上的光，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就求你再次的向我们说话， 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些稍微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大喜欢运动，那么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当然定义上就是他不喜欢长跑了。可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呢，就偏偏被这个单位里面的那个领导，一个到了差不多50岁快要退伍的一个中校，却很喜欢长跑的一个中校，被他点名代表单位去参加长跑，很不幸。那可是我就被点名了之后，参加这个代表单位的队伍之后呢，就预备要长跑，有好消息，我可以选择21公里或者12公里的项目，我想都不用想就选12公里，立刻少了9公里，以为是很好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跑过12公里了，后来我开始去预备的过程当中，哇，12公里还是很长啊。那因为没有跑惯那么长距离的人呢，就开始跑就觉得很辛苦，那要慢慢的去适应啊那个身体的那个状态啊，因为跑了几公里之后，你的心里头脑就开始很多的意念跟你讲，算了，你不可能跑得完，头脑里面很多的意念，再加上啊一下子又很晒或者是下雨，你就很想放弃。那如果你这些东西还不能够拦阻你放弃的话呢，再跑多几公里了，跑到比如8-9公里剩下3公里的时候，你已经整个脚都麻了，你已经非常疲累了，还看不到终点了，多3-4公里还要差不多多大半个小时。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的头脑里面就一直告诉你，算了啦，不要继续跑下去，可是还是要继续跑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有这种的感觉，越跑越累，无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压力，或者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那种疲累，或者是面对外来的那种压迫和压力，或者是心里面的那种挣扎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值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太辛苦了，我们跟随主的道路太辛苦。当保罗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类似这样的感觉，他想到提摩太的那个环境，看到提摩太所处的环境，那种人心的那种险恶，他看到提摩太面对那些抵挡他的人多么的凶猛，他看到假教导看起来那么的狡猾阴险欺哄人，又想到自己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在提摩太身边，不但不能够在提摩太身边帮助他，甚至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你可以想象那种无奈那种的担忧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有什么理由能够继续的鼓励提摩太不要放弃，继续的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战争里面坚持下去呢？怎么鼓励他呢？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来看，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末世服侍的那种跟随主的挑战，怎么样去面对呢？保罗告诉我们有3个方面。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顺从神的生命，顺从神的生命。保罗先介绍我们所处的这个生命啊，这个末世险恶的这个时代，他说第一节，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一种很艰难，一种给人带来很大压力的这种生活。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很明白这个意思，持续不断的那种压力，一个敬虔一个要信靠神的人，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很难坚持下去。可是保罗还要再具体一点的描述，描述这种末世人性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2到4节他就进一步的描述那种险恶的人性。怎么样的险恶呢？简单的说，末世的人性是专顾自己利益，不管别人死活，这样的一个社会，专顾自己利益，不管别人死活。所以他就用一系列的形容词，自夸狂傲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一切都是自己。这样的人呢，也是抛弃所有的感情和亲情， 这样的人抛弃他的亲情，所以这边说到他是违背父母，他是无亲情的人。这样的人抛弃他的所有的友情恩情，这样的人他说忘恩负义，卖主卖友。当然这样的人呢更不会有什么任何属灵的倾向了。所以保罗描述这样的人心不圣洁，不爱良善，是这样的人性啊，没有亲情，没有恩情，完全不理会属灵的事情，只爱宴乐，只爱享受。末世的人性就是这样。不久前听到一位弟兄分享在国内那种人性丧尽的那种情况，这是他分享，好像听到他分享说到在国内开车嘛都要买保险，对不对？那买保险如果意外啦，撞死人呢，不是有那个赔偿数额咯，然后在那个保险。可是如果是撞伤人的话呢，当然也有个赔偿数额，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个伤者或者伤者的家人呢可能会趁机要挟控告，要索取更多的赔偿。所以于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人开车撞伤了人，就看那个人倒在那边，他就索性再往后退，再往前撞多一次，把他撞死，这样就可以给一个固定的赔偿数额了。末世的人性，这也许就是我们时代的这个写照，是不是？不顾良心道德，直到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看见那种走捷径，那种只顾自己的倾向，直到我们要按照神的那个心意来生活，按照神的公平、信实、怜悯来对待人，是不是很吃力不讨好？不过你看保罗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末世人心的险恶，不是要为了让我们沮丧，你知道吗？他是为了要预备我们，而且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怎么说呢？因为你看第十节，保罗描述但你，很重要两个字，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第十节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顺从神的生命，一个顺从神的生命。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已经服从了，看见了我的侍奉生命的本质。什么本质呢？这个十节告诉我们保罗的侍奉的本质是什么？教训、品行和志向。教训、品行和志向。教训这里不是一套道理，不是一个说课讲课的一个学习的一套知识，这里的教训呢是一套很实用的生活原则。保罗说我教导你一套很实用的生活原则，按照圣经的话怎么样生活。接下来说品行，不只是有一套很实用的生活原则，还可以照着那个生活原则来生活，一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比如说按照主的那个信实，我们可以诚实待人，认识主的怜悯，让我们晓得去怜恤别人，一个很实际的行得通的生活方式。最后还有一个志向，有教训，有品行，还有一个志向。这个志向是告诉我们按照圣经那种生活的那种品行那个原则的背后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保罗的目标是什么？活出基督，让别人认识，通过他无论是安逸无论是患难，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这就是保罗的方向，这就是保罗的志向。保罗就是这样告诉提摩太，你记得吗？我教导你教训、品行和志向。偶尔听到一些人会讲说，哎呀，明白圣经的教导不错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要行出来，可能不一定可以照着去做，不一定可以照着去做。那我想我同意某一个程度上呢，同意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应用神的话。如果这个人这样讲是这个意思，我想是正确。可是同时当我听到人家说我不能够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圣经的教导其实不管用呢，跟我们的生活脱节没有关系，是吗？比如说，如果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一个老想发财的人会落入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对吗？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直还是在想方设法怎么样钱生钱，我们一直不认真的去检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方式是不是一个贪财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干嘛还要继续的听到？不过我们感谢神，保罗告诉我们，你看提摩太，我们面对的这个压力逼迫，整个大环境的那个威胁可能很大，可是我所教导你的那个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目标是行得通的。为什么行得通？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推动力来帮助我们。第十节继续下去那边说，有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因为你学了我的这几个方面，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这个系列所提到的，保罗的那个信仰是怎样的一个信仰呢？有一个无伪的一个信心啊，相信神，没有虚伪的。他认识了神的那个饶恕和宽容，他体验了神的那个在基督里的大爱，因此他能够忍耐走下去。这就是保罗的整个信仰、整个生命的推动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说，你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推动力来帮助你活出圣经的原则、目标、生活方式。可是你看保罗继续下去，从第十节开始，他说，我给你提供我的榜样啊，不是要你欣赏做里面，哇、哦、保罗太棒了，哎呀我不行，不是要你这样做。第十到十一节告诉你，我给你这个志向是要告诉你什么呢？第十节开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和志向。你已经服从了，你已经跟随了我，你不但有一个志向，你已经做了门徒，你已经做了门徒。做门徒不是坐在那边听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做门徒的意思就是和那个师父和保罗一同经历那个忍耐和那个患难逼迫。就好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跟唱一首诗歌，跟着耶稣的脚中行，这个是坏消息来的。其实跟着耶稣的脚中行不是安逸的生活，你想想耶稣的脚中是怎么的脚中，这个是逼迫、患难、痛苦、死亡，这个是耶稣的脚中。所以不要唱得太开心，我跟着耶稣、这个患难来的。可是已经做了门徒了，我们相信主。保罗说，我们不是听一套福音的信息，而是跟随主，按照他的榜样、他的患难、他的苦难来生活。有一位弟兄叫做多森特罗曼，多森特罗曼他很喜欢传福音啊，他很喜欢，特别是他开车经过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时候呢，他很喜欢看有什么年轻人，就顺便载他们，因为那条路很多年轻人去高尔夫球场做散工啊。那他就因为距离很长，他给这些年轻人上车坐顺风车，可以一面坐车一面分享福音，所以他很喜欢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有一次载到一个年轻人，一上车就骂粗话了，他说、对了，传福音的对象，拿了单张出来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望着他，他也看着那个年轻人，结果那个年轻人说，我见过你啊。他说，对啊，我也见过你。原来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多森特罗曼一年前开车经过的时候载过的一个年轻人。特罗曼还记得那个时候啊，他怎么样兴奋的跟这个年轻人传福音，带领他做决志祷告，信了耶稣，特罗曼多么欢喜。可是一年后，同个地方再同个年轻人上车骂粗话，生命完全没有改变。特罗曼就很懊恼，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他就开始去想，到底 过去的这个跟这些不同的年轻人载他们上车传福音出现了什么问题吗？他就仔细思想之后明白了，他不但要确定他们信主，他还要帮助这些年轻人训练他们来跟随主，这才是完全的一个福音。特罗曼他自己说，我可以用几分钟最多几个小时跟人分享福音，可是如果我要他真的是做耶稣的门徒，恐怕要花上好几个月来带领他。特罗曼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始去寻找过去的那些年轻人，要跟他们做跟进的工作，要让他们受训做门徒，导航会就是这样开始。所以你们今天有那个确据课程，我们很多人弟兄姐妹上过，就是导航会的课程。因为导航会在特罗曼的这个时代，他们了解到我们不只是要人家信一套福音啊，我们要他们做门徒，做门徒。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希望你们不只认识福音，听到了耶稣做决志祷告，更是希望说我们整个生命被神的话语改变。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圣经提供我们的生活方式原则目标方向是行得通的，可是我们必须愿意委身来跟随主，跟随主，这就是我们要付上的一个代价。那你说，哎呀，不要了，我只是相信耶稣就好了，做门徒让其他人去做啊。不过很抱歉哦，如果你曾经信靠了耶稣，向他承认你的过犯，体验了耶稣的爱，你已经做了门徒了，没有办法退款了。你可以选择不要好好的去做门徒，不过按照主的心意，我们的生命必须被神的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所推动，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命，以不信的世界分别出来，有新的品行和志向来引导我们。不过有一个鼓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鼓励，十一节告诉我们，保罗自己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从这一切的患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主能够救我们，主能够带领我们从患难当中经过，这是我们的把握。那我们要面对末世服事的挑战，不但有一个顺从神的生命，我们也需要什么呢？持守所学的道。第二方面，持守所学的道。那么保罗在这个末世他提到，不单只是有一些专顾自己的人呢，末世还会有一些背道的人起来。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些背道的人呢，他们的心地毁坏了，心地毁坏。保罗说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就好像记得我说过，保罗他说到提摩太要在真道上蒙神喜悦，好像那个很好的钢琴这样，蒙神悦纳及格，这个在真道上废弃刚好是反义词，好像垃圾这样可以丢掉。而这些背道的人的信心，他们腐蚀人的思想，结果呢是不达标的。不过这些被盗还有一个特色，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些作恶的人呢，迷惑人，欺哄人，越久越深，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他们被他们自己的谎言所欺骗。我就想，怎么可能有这么一回事呢？怎么可能有人会用自己的谎言去欺骗人，结果也被欺骗？在1929年80多年前呢，在纽约的这个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连续九年呢，股票不断升值，连续九年，大家都看准经济很好，前景很好，大家都拼命的借钱去投资，去买股票。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做 Irving Fisher， 很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专家嘛，他就给一个预告。他说依我看呢，这个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不变的高峰区，会继续这么高下去，这是他的预告。三天之后呢，他给了这个预言之后，三天之后股票市场崩溃， 神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破产，美国进入了30年代的那个大萧条，他的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了。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的。我在澡堂听到一位弟兄分享，我是很惊讶，他说到有一些房地产的经济啊，在澡堂他分享说啊，知道说某一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呢很大的，可是因为他当然他是房地产经济啦，他就叫人去那边买咯，买那个地方。可是很有趣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说有一些的经济呢，他在叫那个人买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被自己的那一套推销法所欺骗了，结果自己也在那边买一个房地产，不可思议的。可是保罗说，所以保罗就是这样鼓励提摩太面对那些被盗的人，这些假的教导呢，第九节说真假迟早会显明的。很多人传这些假的教导，我说我们不用担心，到了时间会显明出来。我们只求神给我们生的儿女有智慧的心去分辨。可是我们除了分辨认识真理之外，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让所学的道增长。你看14节保罗说，这些人虽然欺骗人越久越恶，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提摩太第二次提到，但你跟他们不同。你怎么不同呢？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面，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你知道是跟哪些人学的。其实是哪些人，当然是指他的祖母外祖母啦，和他的母亲罗以和那个有尼基。提摩太的责任就是把这个从小明白圣经的这个过程所学习的道理呢放在心中，持守不要偏离，因为圣经是赐生命的。保罗说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我们都会背着这两节经文，因为圣经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默示这里所要传达的意思就是神自己吹气产生出这些话语，神自己赐这些话语，能够赐生命，能够改变人，这就是神话语的那个能力。神话语的能力使到我们一方面能够认识真假的教导教训责备，一方面我们能够认识神所喜悦的生活和不喜悦的生活，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针对我们认识的真理还有真理产生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呢来明白圣经的教导？你看提摩太他是什么，从小明白圣经，从小明白圣经。我不知道罗以跟有尼基是怎么教提摩太的，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相信罗以跟有尼基呢花很多心思，从小在提摩太的身上通过不同的方面去教导他，使到提摩太长大了一碰到保罗他就能够被使用了，花心思。特别可能在新加坡的情况呢，就了解这种迫切的这种心态啊。特别是我自己的孩子啊，快要到明年就是小六会考，今年小五那个大的，那就明白跟弟兄姐妹那些其他都有孩子在读小学小四小五小六的那个阶段呢开始紧张了。每个科目都有不同的作业本测验本啊，因为为什么一个科目要四五种测验本呢啊，因为这个测验本是这个项目比较好，那个测验本呢是这个项目比较强，所以两个测验本都要用，那么就能够去读。而且某一些测验本是给那些刚刚在这个科目上比较弱的刚起步的，有些测验本呢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难高难度的好学校都是用这个测验本所以你要慢慢渐进嘛，从简单的做起。然后说会不会有点夸张呢？哎呀，我们反正学校都有给测验考试，不是啊，因为我们他们的这些家长的目的呢是要他们的孩子哦好像身经百战，有没有 到了什么问题都做过了，那么到达考场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新鲜的事情了，已经预备好各个方面的去预备。我们如果用同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待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孩子的那个属灵的教育，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迫切的看待各个方面去装备自己，使到神的话语，这个赐生命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结果子。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把握这个生命的话语是可以结果子，因为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在西洋崇拜就看到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段时间长进的时候带来的变化，从不认识主来到教会，到认识主，除了认识主之后开始做门徒，开始在挣扎当中体会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在他们的工作、家庭、婚姻上，他们付出代价来跟随主。那时间久了，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显明效力，甚至可以开始去关怀别人，教导别人，领导小组团契。这是神自己的话在人的心中起感动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相信无论是看我们自己还是看我们的孩子，都会有这种问题。哎呀，每次读来读去，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每次上课只听得懂一半，哎呀就算了咯。我们要有耐心，慢慢的听，听不懂我们继续的学习。因为那个把握是在于神自己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能够赐生命，在我们的心中藏在我们心里，好像一个种子一样，到了时候会发芽生长。所以我们就算听不明白，我们还是可以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它会改变我们，这是我们的把握。我们怎么样面对末世服事的挑战呢？第三方面，除了顺服神的生命，除了持守神的话语之外，第三方面，我们仰望基督的显现。来到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到八节，我们熟悉这段经文哦。保罗的遗嘱，基本上保罗的遗嘱使这封把这封书信带到高潮了。你看这段话一到八节，第一节开始提到保罗，提到基督的显现，到了结束第八节又再提到基督的显现，围绕着基督的显现这个观念呢，怎么样鼓励提摩太呢？第一，他鼓励提摩太，当我们想到基督的显现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认真的看待福音，认真的看待这个福音。你看第一节很严肃啊，我再次读给大家听，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哇，很长的一句话，要强调什么呢？他要强调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啊，将会有普世的一个审判，所有人活人死人都会被审判。特别为什么提到活人呢？因为保罗知道，假若耶稣在提摩太还没死的时候就降临的话，提摩太周围的人呢会按照提摩太所传的福音受审判。所以提摩太要很认真的看待这个福音哦。所以保罗特别提到活人死人包括你周围的人都会按照这个福音受审判。审判之后呢有国度，那些属于耶稣基督相信耶稣的人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去。提醒我们每个人要认真去看待。在预备这段经文就想，哎呀，保罗好像太严肃了，可不可以另外一个方式，如果在保罗身边呢，保罗在写这段话，我在保罗身边，我可能会提供一些意见，可不可以轻松一点呢，搞笑一点可以吗？不然很沉重，整封信都讲到死啊死或怎么样，可不可以换个方式来写呢？ 比如说提摩太，你看呢、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要好好传福音，对吗？然后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哦，哇，一大群人，你看这边的人全部活人，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边的人突然间又成千上万的人死里面复活，大家看到两个牌子，一个是信耶稣的往这边，一个是不信耶稣的往那边。那么几亿人在那边不懂怎么样去，因为你没有好好传福音，怎么办？可不可以这样讲呢？保罗为什么不要轻松一点的来表达他的那个观念？因为我们都已经说了，保罗自己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在写遗嘱啊，一个快要死的人是不会开玩笑的，特别是一个快要死的人讲到他死后要到哪里去，更是不会开玩笑。因为保罗知道呢，这样的一个问题，信仰的问题，不是一个搞笑的事情啊，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当中的朋友，你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你有答案吗？这个是问题，你有答案吗？圣经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本来是神创造，我们每个人却选择不听神的话，违背神，为着这个罪，为着我们所犯的罪，有一天神要来审判我们，审判活人死人所有的人。因为这个缘故，耶稣来到世界上，因为这个缘故，耶稣来到世界上告诉我们，通过他承认我们的罪，回到父神面前，罪得赦免，离开死亡，得到永生，进入他的国度里面。这个是圣经的答案。这个是你的答案吗？这个是你的答案吗？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你必须得到答案，你必须有把握，知道说当耶稣来的时候，你能够欢欢喜喜的进入耶稣的国度里面，属于他，能够有欢喜快乐的心，仰望他来。不过这段话不单提醒我们要认真的看待福音，这段话也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主是有盼望的，跟随主是有盼望。当耶稣显现带来他的国度的时候，这边特别提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公义的冠冕，不单有国度还有冠冕。为什么说是一个公义的冠冕呢？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他来审判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他会称我们为义。一个跟随主在这种环境，我已经说了，好像那个长跑一样，面对那种压力非常辛苦。保罗了解，保罗说，我已经跑到快要到终点了，我已经看到前面的那个赏赐，我回头看，保罗说，我看见什么？哎呀，那个加玛列门下的扫罗已经死了。那么他也看这些世界上的赏赐已经是没有价值，因为他已经到达那个终点。他还看，哎，后面还有一个提摩太，哦，很远很远在那边跑，哎，不要放弃，你看我已经看到那个奖赏了，提摩太，你也快要得到了。所以无论人怎么样抵挡你，无论人怎么样逼迫你，不要紧，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仰望前面的那个指望。所以保罗以此鼓励提摩太，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神是公义的，他要以公义来审判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劳苦，我们在这个信仰道路上辛苦忍耐，面对压力和患难的时候呢，那个劳苦不是突然的，就好像刚才启应经文所读的，以赛亚他觉得他的劳苦是什么呢？虚无虚空啊，虚无虚空。可是他说，我当得的礼必在我的神那里，然后神自己纪念，神自己纪念，神早已预备给我们一个赏赐，因为他是公义的。问题是 第八节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问题是我们爱慕他显现吗？我们爱慕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的。爱慕主，盼望与公义的主永远同在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忍耐，我们就能够仰望主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神的话怎么样鼓励我们面对末世服事的挑战，跟随主的那种艰辛呢？第一方面，顺从神的生命，了解到圣经提供给我们一套实用的生活原则、生活方式和生活的目标，然后做门徒。第二方面，我们要持守所学的道，我们知道假的 教导呢，迟早会显明。我们自己既然有生命的道，我们就要在这个生命的道上长进，努力耕耘，学神所教导我们的义。第三方面，我们要仰望基督的显现，自己认真看待自己是属于基督的国度。你是属于基督的国度吗？那如果是，同时认真的盼望主的再来，爱慕主的显现，知道他会按公义来审判，我们在他面前所当得的礼必在他那里。刚才说那个12公里的长跑了，当然最后代表单位去跑了。如果这个刚才讲的是童话故事了，我就告诉你，结果我们的队伍拿冠军了，而且我呢是整个赛跑项目里面的最佳选手了。不过由于这个是事实，不是童话故事了，事实上呢，我们的队伍没有拿冠军，前三名都没有，那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对我来说啊，有两方面的鼓励。第一方面就是我尽力跑了，而在那一次啦，过后我也没有再跑12公里了。那而且跑的那个时间比我自己预跑的时候还好，算是有进步了。另外一个鼓励是什么呢？那个中校记得吗？那个很喜欢跑的那个中校，他居然鼓励我们呢。他说啊，好，大家都跑得很好。我不记得过后他有没有给我们休假了。好像有一两天，我真的忘记了。不过重要的不是那几天的休假啦，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的整个队伍的那个鼓励和赞赏。我们今天的劳苦更不是为了那几天的休假，我们为的是神给我们那个公义永存的冠冕，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爱慕主显现的人，在末世肯定是要面对患难和逼迫，不过那只是耶稣自己，只是保罗自己所告诉我们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做门徒就是跟随他们的脚踪行。所以如果我们爱慕主显现的话，按照神所启示那个可以赐生命给我们力量活出基督的那个话语来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欢喜快乐的盼望在前头。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引导，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只有我们不只是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而是愿意委身来跟随你，我们就能够经历主你赐生命的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活出基督，走上耶稣的脚踪，直到我们到最后可以像保罗一样欢喜快乐仰望你的再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